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六祖法宝坛经，打开133页。上节课我们学了一个偈子啊，至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就是六祖为至道开示的这个法要总结了，用一个偈子最后总结了一下啊。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圣化，进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是曰：“汝曾做什么来？”曰：“圣地亦不为。”是曰：“落何阶级？”曰：“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弃之，令思首重。行思禅师呢，在中国的禅宗史上非常的有名。他是六祖的一个大弟子。咱们禅宗五家到了这个后边的一花开五叶这个五家法脉，其中有三家都是从行思禅师这支出来的。行思下边出石头，石头出药山，到后边出曹洞宗，出法眼宗，出云门宗，那另两家呢是从六祖的另外一个弟子，也就是怀让禅师下边出来的，怀让下边出马祖下边出百丈，然后下边出这个黄檗临济伪山养山，那就是临济宗和伪养宗。一花开五叶其实就是指从六祖这儿这个根儿这儿下边延伸出五家这个禅宗的法脉，临济、伪养、曹洞、法眼、云门这个五家在中国禅宗史上影响极大，到了现在都过去1000多年了还有影响。其实提到禅宗，你就没办法避开这个五家它不是说光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直到后代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是这个五家是禅宗的代表。如果你想了解禅宗的特点，就要把这五家的至少这五家宗派的这个创始人，要把他们的东西要了解伪养宗就是伪山养山这个临济宗主要就是临济黄檗这个曹洞宗就是曹山和洞山包括云岩禅师，这都是他们这一脉云门和法眼宗那就是雪峰禅师云门禅师这个地藏还有这个法眼清凉禅师。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像这个玄沙师辈等等，就是他们上一代也好就是师资相承。你要我们讲到临济宗，你就不得不讲到黄檗，对吧？讲到伪山伪养宗，肯定要讲伪山养山你讲云门讲法眼，你就离不开药山你讲这个曹洞，你就离不开云岩禅师离不开这个刚才讲错，刚才是这个应该是讲到这个法眼讲到曹洞就离不开云岩和药山这个云门和法眼就离不开德山还有这个雪峰一存，他们这都是师资相承的。行思禅师呢，他生于吉州安城刘氏，他听闻六祖法席圣化那里边很多 学法的人去到曹溪去参见六祖，啊，他也直接来参礼六祖，这个敬是直接的意思啊。然后到了那儿，他就问，啊，直截了当就问，啊，当何所悟？这个当何所悟是怎么修行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不落阶级，才能够啊直去菩提，直见本性？啊，他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犀利啊，也没有枝枝叶叶，直奔主题。那六祖也没有直接回答他，六祖就说啊，汝曾做什么来？就是把这个问题又还给他啊。他问啊，我怎么修行才能够不落阶级？六祖反问他，你曾经做过什么？其实行思这个问题里边并不是啊完全的啊带着疑惑，本身也有他自己啊对佛法的领悟啊，也有啊向六祖发这个问难发难的这个意思啊，不然的话他下边你看他下边回答他就不会这样回答。六祖问他你曾经做过什么？你问我做什么才能够不落阶级，才能够直见本性？那六祖就反问，你曾经做过什么？那行思就回答，圣地亦不为，我连佛都不求。这个圣地啊，是第一地啊，是啊，求佛做主开悟见性，我连开悟见性都不去求了，这叫圣地亦不为。那一个人到了祖师这儿来求法啊，来回两句啊，他就能讲出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人已经其实已经就啊，已经就悟了，已经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圣地不为。可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啊，我们还在求这个开悟、求见性，还有很多的求自己都看不到啊，也不会说当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也不会讲出这样的有智慧的话来，啊，总是落到这个啊有求的心、思维、意识里边，落到这个啊生灭里边。其实我们看一个学人他的问题，其实就能看到他的智慧。我们就不看他后边这个回答啊，就是圣地不为，只看他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这个不落阶级其实就是不落次第，不落次第那就是啊直截了当。可是，一般我们参学来学法的人，一般向师傅问问题都是：师傅怎么修啊，才能够扎养功夫，才能够改变习气啊？其实都是落在次第上。就是我们内心里边这个有为的心行习气太重啊，起心动念啊都是有为法，都是生灭法。当六祖反问他，你曾经做过什么啊，就是你怎么修行平时啊，他说我连第一地都不求啊，我连佛都不去做。是曰，落何阶级？那你这个第一地圣地亦不为，那你这个落在什么阶级里面？你落没落次第啊？六祖其实是在勘验他一下，在考验他一下，看看他这个啊圣地亦不为啊这个观点啊这个啊见地稳不稳，是不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那行思禅师就说道，说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就是我连第一地都不求了，我还有什么阶级啊，还有什么次第？他这样一回答啊，六祖也就知道他的根基了啊，师身气质就很器重他啊，令思首重，令他做这个首座啊， 就是大众的这个第一位，就是可以叫，也可以说叫首班啊，班首。如果说这个行思禅师只是一句圣地不为，那六祖如果就肯定他了，这个还是啊不牢固、不稳固啊，不确定。六祖一定要再问他一句，看看他是不是啊自己领悟的。这样一拷问他呢，他确实，他说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也就是说，他一开始问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他其实是有备而来的，他自己已经悟了，也有到六祖这儿啊印证来，这样的这个意思啊，就跟永嘉大师啊到六祖这儿，去啊参学来是一样的。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啊，有一天，这个六祖啊对行思禅师说：“啊，你应该去啊弘法，度众生啊，不要让这个啊禅宗这一法门啊断绝。”司机得法，遂回吉州清源山弘法少化。啊，这个行思禅师开悟见性啊，得法之后，就回到了吉州清源山，在那里，弘扬佛法。怀让禅师，荆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师曰：“甚出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那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正否？”曰：“修正既不无，污染既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悉天般若多罗，趁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诉说。”让豁然气会，遂直视左右衣食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禅禅宗。这是六祖另外一个大弟子啊，怀让禅师，他的一个求法啊，得到了这个因缘。他是荆州杜氏子也啊，他早年初期是拜访了去参见了嵩山安国师。这个嵩山安国师是五祖下边另外一支出来的五祖下边也有主要的是有两支，一个是六祖大师，还有一个就是神秀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一些弟子有很多我们编了一本禅灯集，那里边就把这个另外一支的很多禅师都列里边了。他们的禅法呢跟六祖所开示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因为也是从五祖那里边得法，也能代表禅宗的一些特点，但是不如六祖他的这个对禅的这种本质的领悟更深刻这个智慧手段方便更活泼。那怀让禅师他早年去拜见这个嵩山安国师这个安国师呢也知道六祖知道六祖这个法席兴盛，就建议他发之，就是告诉他去曹溪去参拜六祖。那怀让禅师到了六祖这里就礼拜六祖就问他：“你从哪里来？”渗出来就是从哪里来。曰：“嵩山。”古代的这个很多的祖师也好，禅师也好，他们的名字都是以他们居住的地方这个一般都是山名来命名一说嵩山大家就都知道是从安国师那儿过来的比如说从这个曹溪就知道是六祖从这个清源山那就知道是行思禅师黄檗还有曹山洞山其实他们 这些禅师的名字都是啊当地的这个山名啊，你比如说黄檗，黄檗就是黄檗山啊。那六祖又问啊，先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从嵩山来啊。那又问啊，什么物那么来？从嵩山来，那来的是谁？又怎么来的？什么物是来的是谁？就考他呢，考他对实相的理解啊。你不是说从嵩山来吗？是谁从嵩山来？啊，来的是谁？啊，又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看这个淮上禅师就没有被六祖这个问题问到。如果说一个人不通达的话啊，不开悟的话，不了解实相的话，这一个问题就给你问住了，你就没法回答了。什么物先别提他会不会，他就一愣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就是从嵩山来的，怎么有什么物呢？啊，他可能连这个问题都听不懂，都不知道祖师考你的什么，就会打背儿啊，就会在那愣，就是，无言以对。那怀让禅师他是很清楚六祖在考他啊，就来的是谁，有没有真正有没有来的这么个人？就像《维摩诘经》里边啊所说的这个啊，不来相而来。文殊师利和维摩诘俩人啊，这个对答啊，怎么来啊？不来相而来。虽然有来的那么个相，但是又没有那么个相啊，没有来的主体。那淮上禅师他就说：“说似一物即不重。如果我说有个来的，或者是谁来了，那都不是。”那这个话是很有智慧的啊，也是明白的人才能讲出来的。比如说啊，有人到我这儿来参学，我会问你从哪来啊？我从湖北来啊，来的是谁？我问他来的是谁？他如果啊会答的话，他就会有很多种回答方式啊。比如说他说啊，您从哪看到有来的？不一定要回答来的是谁。比如说没有来的人，可以反问你从哪看到有一个来的人？那这个就等于说是啊。就把这个问题就啊回答了，巧妙的回答，就没有落入到他的这个陷阱里边，也代表着自己明白啊这个问题。你从哪看到来的？其实就告诉我没有来的人啊。咱们学法不能说啊光学古人的这个啊。回答问题的模式，记住他这句话没有意义。你要领会他的理，然后用自己的智慧来把这个理表达出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会了就会了如果不会就变成鹦鹉学舌了，啊，就变成我们世间学的这些知识了，对吧？我们背一下像我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政治啊、英语啊，对吧？有这种标准答案。佛法里没有标准答案啊，没有定法，它都是灵活的，啊，是可以变化的。他说，淮上禅师说，这个说似一物即不重，别想骗我啊，还要让我回答就是来的是谁啊？那六祖一看他这个话讲的还是蛮厉害的，继续拷问他，继续勘验他。既然你说是一物即不重，好吧，那还可修正否？就是你这个说是一物即不重的这么个带引号的东西，也就是主体啊，这个人也好啊，这个角色也好，反正你也说不清这个来的是谁，对吧？就是这么个主体，这么个角色，他啊还需不需要修正？你看六祖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刁钻啊，就是句句都扎你心啊！你要不会就哑口无言。我们看淮上禅师怎么回答的啊？淮上禅师说：“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啊，这个话其实就把这个见地和修行全都包括在里边了。如果说直接回答不修正，我们看如果回答不修正，你看我们看这个" 不修正严谨不严谨。我们有时候也会说无修无证，你要知道，当佛或者祖师说无修无证的时候，它是有条件的啊，它是相对的，它是在某一个语境里边讲的无修无证。那这个地方如果怀让直接讲不需要修正，就不严谨了，就没办法表示出他对这个真正不修正的这种领悟，就没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答案呈现给六祖，所以他说的非常严谨。为什么呢？因为凡夫也不修正，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说不修正是不是就有嫌疑？凡夫也不修正，对吧？凡夫天天就是该干嘛干嘛，吃喝玩乐啊，沉沦生死六道轮回，他没有修正的概念。那怀让禅师啊，就是为了避免自己还有听到还有后啊，就是其他人啊错解自己啊，认为自己是断灭，所以他讲修正即不无，也不是说没有修正。那不是说没有修正，好像就是有修正。他这个有修正是什么呢？只是不染污而已，不污染。修正不无，污染不得。说有修正又没什么可修正，只是不污染而已。这个不污染就是不寂不离。其实说白了啊，没有修也没有不修的意思啊，不染而已。如果修又变成什么了？又变成了二乘了啊，变成了有为了。这个本性又变成可以改变的啊，可以增减的啊，可以增加，可以造作的。修也不是它，要不修呢也不是它，只是不污染而已。不污染的意思其实就是不执着，对一切法都不执着。那他这样一讲，怀让禅师这句话啊，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已经很明确的表现出，就是他啊对诸法实相的这种领悟已经很到位了，而且啊也懂得怎么修行。六祖一听他这样讲，是曰：执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啊，就像《金刚经》里边所讲的啊，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这个善护念其实就是不污染啊。污染用什么污染？什么会污染？妄念啊，意识啊，心想念头驻着在一个地方就叫污染。不是说我去啊碰一个东西，或者是我去做一件事情就污染了，不是，是你念着在了一个啊境一个相上，那叫污染。不住于念啊，不着于念，不着于境，就是修行啊，就是善护念，就是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啊。既然你能够啊这样，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啊，我跟你一样。不仅是我跟你一样啊，十方诸佛也是这样修行，这样啊开悟，这样成道。你看这里并没有讲到啊一个特别的特定的一个修行方法，它只是心念上的不染而已。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种种的事情啊，逆境也好啊，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也好，自己不喜欢的事也好，甚至说啊不幸的事，其实这都是念的驻着。你住的时间越长，你越痛苦啊，越不幸，越不舒服啊。为什么会住在念上？就是太执着一个实有的自己了，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就是迷在一个啊自心的幻象里边，就是我们这个我的主体也是自性的一个幻象，就是我们把这个主体太当回事儿啊，才会住在这个各种念上。念其实就是我啊，离我离念之外没有我啊。 六祖接着说啊，说西天般若多罗，这个西天般若多罗是达摩祖师的这个老师啊，这个西天啊，印度的般若多罗大师他预言，这个称是预言的意思啊，预言汝足下出于马驹，就是你将来会有一个徒弟啊，是一匹马驹啊，非常的厉害，能够踏杀天下人。这个就是暗指马祖道一禅师啊，大师。我们都知道马祖道一他啊，下边出了84员大善之士，他有很多啊悟道得道的弟子。而且啊，他的徒弟百丈禅师下边出黄檗，出这个临济和维养宗啊。应在汝心，不须诉说，这个事情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对外讲啊。我们也不去去探讨为什么西天这个波尔多罗也好，六祖也好，知道这个事情啊，能够预言未来，这个不重要啊。让豁然气会啊，就是经过啊几番跟六祖的对答，哎，也算一种印证啊，自己所悟到的啊被祖师认可了，认可了。也就默契了啊，就叫气会，然后在六祖前啊执事15年，这个就执弟子礼，侍奉六祖啊，这个在六祖前15载，并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就看好像就是照顾六祖的这个起居呀生活，这个只是表面上。其实都是在做保任，在做修行啊，在做不污染的功夫，在做牧牛的功夫啊，才有后边的日真玄奥。如果说只是在那里边服侍照顾六祖不提到这个不涉及到修行的话，也就没有这个日真玄奥啊。它是一天比一天功夫增加，这个不染污的力度就是变得越来越自然。这头大白牛本性的这个般若智慧大白牛就是时常现前。其实有心人应该能看到，就是一个得法的人，得道的人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这样的一种修炼保任保护这个长养保持。他不是说3天5天1个月2个月，甚至说3年5年这样一个短的时间就能够完全成熟就能够这个稳妥的。那我们再反观一下自己总想还没学个1年半年了，总想开悟见性，总想得法，对吧？功夫还没怎么做呢总想悟道得道，事情也没有做多少。是吧，也没有认认真真的去珍惜时间，每天都放逸这个嘞那个嘞，还有总殿的得法不相应。后往南岳大禅禅宗，后来他离开六祖到了南岳这个地方就所以说怀让禅师又叫南岳怀让然后大禅禅宗。永嘉玄觉禅师，温州代世子，少习经论，经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聚谈，出言暗合诸祖。我们看这个永嘉玄觉大师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禅宗的祖师，也是六祖的弟子曾经参访拜见过六祖。他有一部作品叫《正道歌》，非常的有名流传的很广泛学习《正道歌》的人也很多很多因为《正道歌》而开悟觉悟的人也很多。这个永嘉玄觉大禅师，他是温州人咱们在座的也有温州的引以为自豪。一说到一位祖师是出在哪儿的自己如果在那个地方就感觉自豪。其实跟你没啥关系对吧？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那个地方 猪啊、羊啊、马都在你那个地方，对吧？你怎么不自豪？咱们诸暨还，对吧？还出祖师呢？我看咱们也不像祖师，这么多人在这儿，是吧？嗯。天气一阴一下雨，好像人的心情都跟着啊那什么了，大家一个个都跟这个表情啊，跟这个雨天似的啊。是我不逗你们了是吗？我一逗你们，你们才笑是吗？对吧？有信心的人，先不管能不能做到啊，至少嘴上应该能讲出来。永嘉大师算个，对吧？算个啥呀？对吧？什么洞山禅师的啊，什么慧中国师的，都算个什么呀？对吧？男儿自有冲天志，对不对？不向如来行处行。我们都比较啊喜欢说大话，大话说的容易，对吧？不用去做，是不是？哎，有时间多背几句这样的话啊，到时候拿出来啊，互相显摆显摆。是吧？这个话你要多念也是有用的，对吧？己灵犹不顾，佛祖是何人？是吧？连自己都不在乎自己了。佛祖是个什么东西？说到你心坎里了哈。所以我们不能成就，还不是因为太执着自己，是不是？能把自己摆平的人啊，能把自己放过的人，天地都啊奈何不了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所有的烦恼苦都是太执着自己啊，误以为有个自己。这个实相得天天熏，天天熏修啊，天天陶冶。我们过去这个，我过去的单位银行啊，有个同事叫朱德奇，我估计这人现在在不在世还不知道了啊。嗯，小年轻小伙子跟我差不多，没有诅咒人家的意思啊。我们经常就会说一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朱德奇，知道吗？对吧？孔子也经常讲啊，温故而知新。咱们天天在道场啊，你每天都翻看看是吧？别翻什么的妇女之友啊，翻祖师的书啊，别翻仙班，咱这可没有仙班的书啊。哪天别让我看见你们翻其他乱七八糟的，你每天看看一遍，读一遍，这个东西不就入心了吗？是不是？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啊！古人其实也不比我们聪明到哪去，只是人家能够老老实实的用功而已啊，老老实实的做一件事情，心不散啊，不向外驰啊，不搞这个不搞那个啊，不杂，用心专一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你把这一件事情做好了，你就成专家了啊。我们尤其我们这个领域啊，这个专业其实就更好办，因为这是一个无为无用啊废物的专业，对吧？你丝毫不需要你用力，你就好好学习不用力就行了，对吧？无你用心处，无你下嘴处，就是看谁懒的本领大，是吧？看谁能待在一个地方能待的时间长。你看祖师这些个人啊，其实也没干什么，也可能也就是端个茶倒个水，但是他就一天一天这样过来了，他 他的心就稳了啊，智慧也就显发了，心就定了。这个对实相的领悟，它是自然而然的啊，水到渠成，不是刻意求来的。少了这些个错误的用心，真心就显发出来了啊！你要去刻意的找这个真心，你想把它挖出来，反而挖不出来。永嘉玄觉禅师，他是温州人啊，代世子。早年呢学习经论，少习经论是早年学习经论。经是啊，这个精于精通天台止观法门。这个天台止观法门是智者大师啊，包括他的师父这个慧思禅师啊，他这个他们这个创立的这个法门，天台止观法门啊。智者大师也写过这个啊摩诃止观和这个这个同盟止观。讲到这个天台止观法门啊，就离不开这个智者大师所说的啊，所著的这个同盟止观和摩诃止观里边对这个诸法实相的义理啊，也就是佛经里边的这个知解佛性，讲的非常的细致透彻啊。从中假空这个三个角度来阐释啊，一心阐释如来藏，阐释佛性。现在也有很多人啊去学习这个天台止观法门啊，里边也有这个修定啊修行的这个方法也有啊。但是呢，这些个其实啊都是知解佛性，都不能够啊，如果执着在这个这些个文字包括有为的这些个修行里面，是没办法见性的。他早年就是学习经论，精通天台止观法门，后来呢看维摩经发明心地。我们都知道维摩诘经啊，也是禅宗的一本代表的经典啊，我们也学习过，跟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多看维摩诘经啊，多听我曾经讲过的这维摩经的这个音频啊。像永嘉大师这样的人也是很少有的，自己看经论能够自己就开悟了啊。偶是这个遇到的意思啊，碰到啊，相遇。他遇到了这个六祖的弟子，这个师弟子玄策啊，就是正好赶上，偶又是遇啊，相遇赶上碰上的意思，正好碰上这个六祖的弟子玄策啊大师来啊。这个拜访啊，永嘉大师，两个人就见面了，与其聚谈，两个人之间啊交谈的非常的这个开心，法喜充满，就是相应，都是同一个见解啊。有时候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个有缘的人啊，投脾气的人，会有一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啊。说多少话也好像也谈不完，就是大家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都是一致的，这叫聚谈。出言暗合诸祖，就是其实这里的出言是指永嘉大师啊，他这个言谈他的见地啊，和祖师和历代祖师都是非常的相应的啊。这个玄策一看到啊永嘉这样的根气啊，这样的悟性，就建议他啊。就是就问他，仁者得法是谁啊？你这个见地这么透彻啊？你师从于谁？就是你的老师是谁？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那永嘉大师他就说啊，这个我看经论里边记载啊，一个悟道的人哈，一个得法的人都是有师承的。后来我读维摩诘经的时候啊，我自己就明白了悟佛心宗，只不过是还没有人证明，也不知道我这个悟的对不对，是这意思。玄策就说：威音王以前即得，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这句话呢应该也是有出处的啊。它的表面意思其实就是 这个无师自悟的人在很久以前啊，众生根基好的时候啊，会有很多无师自悟的人。在温王佛之后呢，凡是无师自悟的啊，一定是天然外道。这啊，这是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其实这句话还有别的意思啊。这句话本身啊，也有勘验永嘉大师的啊，这层意思，就是看他自己脚跟稳不稳。我们都知道，这个威音王佛是佛经里记载的一位啊，一位佛，是很早啊，久远旷达劫以前的一个佛。所以这个事情，不管是经典里记载的也好，还是啊玄策他自己讲出来的，这个是没办法证明的，啊，而且我们从实相的角度讲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啊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没有过去佛，也没有现在佛，也没有未来佛。那威音王佛以前和威音王佛以后是什么？其实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参一参啊。他这个玄策他所说的威音王佛以前即得，以后无师自悟，尽属天然外道。这个话到底啊，他比喻什么？大家可以参一参啊。玄策这么一讲，永嘉就啊，其实就啊不那么自肯了，就相信了，其实是相信了玄策的这句话，所以就接着他这个话就说，希望啊愿仁者为我证据啊。他自己也相信了，就是啊自己不是无师自悟的，要需要一个证明。那策云，玄策就说，我颜清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协行啊。我这个啊说的这个啊我给你证明的啊，这个分量不重，很轻。曹溪呢有六祖慧能大师啊，也是我学法的老师啊，很多人都去向他去求法啊，向他去参学，去学法，去啊听法。如果你去他那里啊，他可以给你证明，我也可以和你一同去。这个也是啊，永嘉大师去参见六祖的一个啊因缘啊，是因为碰到了玄策大师啊，想到六祖那里去印证自己看《维摩诘经》所领悟的。这一会时间到了，我们先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